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谈到一个谈到宣教文化当中可能目前是最热门的题目之一。如果你对这个题目有兴趣，而且对宣教文化常常会涉猎一些刊物或者书籍的话呢，这个题目大概你总是会看到的，就谈到这个宗教的处境化问题。当然处境化这个字的翻译呢有不同的翻译法，有人翻译为处境化，有人翻译为情境化。那英文叫做 contextualization。 context 是指什么呢？ context 是指一个大环境。 contextualization 就是说你这个福音的信息怎么样能够落实在一个当地的处境跟文化当中。当然这个名词是比较新的名词，也不可否认，大概这个名词出现到现在不过30年而已。比较早一点的时候我们用的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本土化。我们常常提到，就是好像今天政治上常常提到本土化本土化。在基督教的神学界里面，本土化这个名词大概我注意到大概最近的这至少十几年，可能20年左右已经几乎不再出现了。换句话说，处境化这个名词已经逐渐的取代了本土化这个名词了。因为神学的本土化或者本色化，有人用本色化这个名字，强调的是这个福音信息怎么样用原来的文化的表达方式去表达出来。所以本色化的部分或者本土化强调的是文化方面的这个表达，譬如说用的词句啦、观念啦等等。处境化它是一个比较广的，因为这个 context 这个字呢本身的意思是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环境。所以因此处境化，神学处境化或者说福音处境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福音的信息，这个神学的观念，这个宗教信仰在本土的里面，除了透过文化方面的表达以外，也考虑到它的政治社会的大环境。也就是说这个信仰必须反映出对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的各种问题的回应是什么。因此神学或者这个宗教信仰或者福音的处境化，乃是在于这个福音信息跟当地的群众，无论是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文化的思考模式中间发生一个有机性的一个互动关系，这叫做神学处境化。那这个在谈到宣教与文化的时候成为一个热门题目，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名词出现的时候大概在1972年前后，70年代初期。而且当时在这个普世教协WCC 这个基督教团体，他们在研究这个宣教问题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调查。那有趣的是你了解这一个小组最后提出这个处境化 contextualization 这个名词的概念，那个小组里面的成员带头的人是台湾的神学家，叫做黄章辉。那么这位他原来也做过台南神学院的院长那这位黄博士或者说黄院长，他本人呢，他是这个小组，那小组还有很有名的成员，就是南非的后来得诺贝尔奖和平奖的这个兔兔。那么他们成立一个小组和研究结果，他们决定建议用处境化来取代本色化或本土化这个名词。他觉得神学的信仰应该反映出政治跟经济社会的问题。那么当然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它的优点跟它的缺点都在这一个提出的这个目的上表达出来了。它的优点是反映说，福音除了反映出文化上的特质以外，福音也必须反映出社会政治经济种种的现象，你必须对这个有回应，否则难道这个福音是好像是远离人间不食人间烟火吗？可是也因为他强调政治经济社会的问题，一个危险就在于说，福音会不会过分的迁就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也就是说有一个张力的问题，福音信仰到底跟现实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这又回到了最早的时候我们提到过尼布尔的五种模式就是基督与文化的关系，它两个是完全结合呢，完全的分立呢，还是在这个之上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那因此在当时提出这个观念的那个小组以及那个所谓的普世教学 WCC 这个群体， WCC 这个团体是一个一般来讲了，神学上我们称它为比较有自由派色彩的，在中国教会称它为新派，甚至叫它叫不信派。那么自由派色彩的一个教会的组合，就 WCC 的里面，当他提出这个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所谓基督徒做见证的时候，强调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一个回应，多过于好像从圣经的角度，从个人灵魂的解救，从个人罪恶的解决着手的。虽然处理的罪恶问题是社会的罪，而不是个人的罪，他们解决的是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的永恒问题。那这个来讲是神学立场的差异，对圣经解释的差异。所以一开始当 WCC 提出处境化这个名词的时候，在福音派的教会当中的初期的反应是非常负面的。因此谈到神学处境化、处境化神学的时候，基本上福音派神学在80年代的时候的反应都是一概拒绝的，觉得这是自由派的这些新派的神学家所搞的东西，我们才不理这一套，我们最多是谈到本色化或本土化的问题。但是到了80年代的后期，90年代，几乎所有福音派的神学家、教会的领袖们都注意到，也都认同说，其实处境化这个名词不需要排斥，只是手段跟做法上我们可能有区别。所以因此我们就来谈一下，到底所谓的神学处境化或者福音处境化，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用的方法是什么。这的确是好像不同的派别可能用法是非常不同的，像譬如说传统的古典的自由派的神学思想家，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所谓新正统派的神学家，以及所谓福音派的，可能在观念上做法上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等一下我会分析这三派的基本上的观念差别在哪里，但是宗教信仰需要处境化，福音需要处境化，这个前提基本上是不应该拒绝的，也不可能拒绝的。那剩下只是对这个事情的意义以及做法上的差别了。好，第一我们说一下传统的自由派。传统自由派就是说从19世纪末开始的这种自由派的神学思想家，他们怎么看神学处境化的问题。这一派的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的共同的特色，第一个，他们否定圣经权威性的。他们的自由派又被称为新派，又被称为不信派。什么叫不信派？他们不相信所有的神迹的。自由派的神学家不相信神迹，不相信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不相信有什么将来的主再来的事情，将来的所谓天国什么，这一切好像是我们基督徒认为核心的思想，几乎都被否定光了。那么他们既然否定圣经的权威性，那圣经到底是什么？他们认为圣经无非是人所写的，他们自己对于神的领悟或了解的东西，既然是人写的，也就是有错误的。所以自由派神学家从来不相信圣经无误的观念的，他们认为圣经当然有错误，既然是人写的嘛，然后是写有关于神的话而已，是他的有关于神的话，而不是真正就是神的启示。所以他们否定有神的启示，否定圣经的权威性。那么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谓的基督教信仰的处境化到底什么呢？他就说好了，基督教信仰如果到了泰国是一个佛教的国家，你怎么去处境化呢？他就认为佛教既然在泰国有这样一个地位，几乎全国就是佛教是他的国教，那因此基督教在那边强调的是什么？是宗教的对话而已，彼此的谅解。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我尊重你，你也尊重我。所以在自由派的神学家里面呢，基本上他们拒绝向一个异教徒传福音，他觉得没有必要向他传福音，不一定要说服他去信我的教，我顶多跟他做见证，我不必放弃我的宗教信仰，但我只是让你看见我作为基督徒，我为人处事是这样，那希望你能够欣赏，希望你能够接受，然后认同尊重，那你要不要信我的，那没有关系，你可以不信没有关系，那我也不要你这个佛教徒信我的基督教。这是自由派的采取的观点。那因此处境化的话呢，它就等于入境随俗。入境随俗到什么地步呢？你既然是个佛教的国家，我就尊重你的佛教，所以让你的佛教继续在这里发展，让佛教徒继续信他的佛教，只是盼望我这个基督徒做的见证呢， 好像让你眼睛可以开一点，能够对我不至于那么有敌意，然后呢能够有点宽容的心可以接纳我，但我不要求你信我的咒。那这是一个自由派神学家对处境化的观念。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当然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说，这种的自由派神学家的处境化的结果容易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宗教的我们叫做一种棕色化。棕色化就是说好像一个混杂型的，英文叫做 syncretism。 syncretism 就是说它把它混在一起，然后分不清楚什么是什么了。那么自由派这种观念，因为它既然是尊重，既然谈到对话，那想要说你那边也有一些真理，我这边也有一些真理，我尊重你，你尊重我，那到底什么是真理呢？就不再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有关于真理的问题了。然后很可能呢，就是你掺一点我掺一点，所以把很多东西混在一起变成一种新兴的宗教了，或者说混在一起当成这都是所谓真正的宗教。这是传统自由派对于福音处境化或者神学处境化的基本的立场，基本的做法。那当然对福音派而言这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福音派第一个强调圣经是神的启示，有绝对的权威性的，所以这点就基本的立场就不同了。所以在福音派认为福音的处境化不是要让它掺水，不是要让它好像跟别人产生一个混杂，相反的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分别为圣啊。不过自由派的观念大概是如此，但是反过来说，今天在即使是西方的世界来讲，传统自由派的神学家已经不多了，在基督教圈子里的自由派人不多了，那因此持有这样观念的人也不是太多。那么在主流派的教会，所谓主流派教会在美国来讲就是指的像传统比较大的像长老会啦，还有巡理会或者卫理公会啦，然后很可能是这个联合基督教会啦，什么好几个这个所谓大票派，还包括这个信义会，这些主流派的教会，今天一部分是传统的自由派，但是更多是属于另外一种叫做新正统派。新正统派啊，这个新这个字啊用得很巧妙的哈，它不是真正的正统派，它叫做新的正统派，它跟正统派有点接近，但又不完全认同，所以它是介乎于所谓的自由派跟福音派中间的一个东西。那么新正统派当中最有名的一个领袖人物已经过世了，那就是巴特卡巴。那这个巴特呢是一个瑞士的一个神学家，那么他的观念里面呢基本上他反对自由派这种对圣经的立场，那么他非常尊重圣经，他也强调从圣经做基础来发展一个所有的福音的信息。但是你追根究底要问巴特或者其他的新正统派神学家，他完全接受圣经的绝对权威性吗？他完全接受圣经就是神的启示吗？那如果你要一杆子问到底的话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话呢，那好了，他的答案是会说不，他们认为圣经里面包含了包括神的话，但不是整本圣经的每一句话每一页都是神的启示，都是神的话，里面有神的话也有人的话。那当然好了，那如果圣经有人的话也有神的话，那哪些是神的话哪些是人的话呢？那这就说不清楚了，然后每个人说法可以不一样的。不过基本上他们共同一致的就是认为圣经不等于神的话，圣经只是包含了神的话。那自由派呢是完全圣经里面没有一点点是神的话，都是人的话。福音派是认为什么呢？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没有人的话，是人在圣灵感动下写出来，所以里面所讲出来的内容是神的话，是圣灵保证的。那新正统派就介乎两个之间，就说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些真的是神的话，有一些有人的话。那如果是人的话呢，他当然不会没有错误，人的话呢参考参考，你也可以不做考虑的，神的话却是必须接受的，只是在神的话与人的话之间如何区分，那么新正统派就没有一致的观点了，甚至是非常暧昧的表达，那甚至用一种间接的方法来说，哎呀，你何必在乎这个话是神的话或者人的话，你只要在乎的是这个话对你对我的意义是如何。因为新正统派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所以他们强调好像佛教今天最流行的口号就是活在当下， 你不要把问题想太远，想到这个所谓终极关怀太那么远去了，你不如想到现在这一段圣经对你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它远比这个神迹是不是在2000年前的历史过程中真正出现过。所以因此你跟一个新正统派的神学家或者基督徒讨论这种问题，神迹的问题的话呢，他通常不给你一个白纸黑字的答案。自由派的神学家会告诉你肯定是错的，因为它不合乎科学，所以神迹是不可能的。那么福音派呢，当然是可能，是神的话，身上写了就有，就是有，神迹就是神迹，过红海就是过红海，过约旦河就是过约旦河，童真女玛利亚生耶稣就是童真女生玛利亚生耶稣。那新正统派呢，就是哎，别吵架，你也别说摩西过红海是真的过了红海，你也别说他过了，你也别说他不过，重要是过红海对你对我的意义是如何呢？他真的过了红海对你又怎么样呢？他是不是带领你经过人生的大风大浪呢？他是不是带领你经过你的红海呢？如果是的，这就是这段圣经的主要的目的了。所以新正统派呢，避开这种对立的问题，有神迹吗？有超自然的现象吗？他只是说现今的意义是如何。那也因为他强调现今的意义，很自然而然的新正统派处理这个处境化问题的时候呢，他就强调现今的问题。那现今的问题无非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那总观来讲都可以叫做政治的。所以呢，在政治层面的回应、政治回面的、政治层面的参与，就成为新正统派的神学家在处理处境化神学的时候列为第一优先的。换句话说，你谈到个人灵魂的拯救，他仍然觉得是太遥远的事情了，因为将来你得救进天国得永生，那是太遥远的事情，不如谈谈现在吧。你的得救对于现今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有任何的影响吗？福音如果要处境化，你必须现在让我看见他对政治的、对经济的、对社会的问题提出什么答案。也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新正统派是那么样的看重现在，所以新正统派的这个处境化神学的处理方式往往带入某一些是比较极端的，不一定都是极端的，但某一些比较极端的，像解放神学。解放神学在拉丁美洲发展的时候，基本上在天主教国家里面，那么当地群富悬殊是某种非常偏激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那么社会的不公平腐败现象非常普遍，所以因此在拉丁美洲的神父很多都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以对他们而言，曾经有一些神父参加游击队做游击队领袖，在南美洲很多国家都是如此的，那尼加拉瓜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那这些神父们，他有一个神父在瓜地马拉，他后来向政府军投诚了，然后等等他自己写一个自白的时候，我在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曾在不是读神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读过他的文章，他写的东西，他这样说的：我们那一批在天主教修道院读神学的人，我们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远比读圣经多得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天主教神父，所以难怪这天主教神父成为游击队的领袖，很多的尼加拉瓜桑定政权，就是当时的一个共产党的政权成立的时候，外交部部长就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他当然是游击队的领袖之一，他拿枪杆子打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他会采取这个呢？所以叫解放神学，就是说他对社会的分析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那么圣经做什么用？他说圣经上所看见的是耶稣是站在穷人这边的，所以我也站在穷人这边。那天国呢？主再来呢？那太遥远了，所以不谈那个，我谈地上的乐园，地上的天国，这是他们的一个做法。那除了解放神学最激进的以外，当然还有一些女性神学的黑色神学啦，然后这个韩国的叫民众神学啦，菲律宾的水牛神学，台湾的乡土神学，这些都是在回应当地的某一个政治的、社会的、经济问题，谈出的一个神学思想。那么优点是在于他们对于当地的现象有回应，缺点就在于这种的回应是不是好像以偏概全呢？是不是见小不见大呢？所以这个回应社会的状况的时候，是不是取得群众一致的认同呢？还是说这种的神学思想，这种的应用会造成教会内部甚至是在一般的群众当中对立的思想啊，等等这些事情。当然谈到解放神学，很有趣的就是说，当1989年 这个柏林围墙倒塌，整个欧洲东欧的共产国家包括苏联全部共产政权全部垮台以后，解放神学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市场了。本来他们列为典范的所有共产主义的国家现在统统崩溃了，所以谁还相信共产主义，谁还相信马克思主义呢？那马克思主义不相信的话，那解放神学的一个支柱就没有了。所以今天解放神学几乎快要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讽刺的现象。但这是新正统派看处境化神学的一个方法手段。好，最后我们谈到正统派或者说福音派，我们怎么看处境化神学呢？正统派福音派的人，当然正如刚强调前面所分析所表达的一个不同，就在于福音派的人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圣经整个是有绝对的权威性的。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整个的福音的信仰最重要的部分不是单单现在，更重要的是将来。那当然这句话说得很清楚，我们强调永生，强调将来的天国，主的再来，并不等同于否定今天，或者说完全不看今天社会上的问题。但是在现在跟未来之间，我们同时要兼顾到这个一个词义上叫做什么呢？已经完成但尚未完全实现的意思啊 ，already but not yet。我们已经在天国里，我们已经拥有永生，但是我尚未享受到所有永生里面的恩典和福分。我们在这一个张力之下，所以我不能够让眼睛只看到现在我拥有的或希望拥有的，而忽略到在将来永恒里，那在天上神要给我的。这是福音派的一个观念。所以呢，处境化的目的在哪里？处境化的目的在福音派的观念最主要的是把神的话福音信息能够准确的，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中不但表达出去，而且能够回应当地文化当地社会问题的各种的现象。那换句话说，在美国的处境化神学，从福音派观念来讲，我们是必须在美国面对种族问题、黑白的纠纷问题，我们必须回应这个经济不平等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失业问题，面对所谓的社会道德的问题等等，这是一个福音处境化在美国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说透过我们的努力可以建立一个地上的伊甸园，地上乐园可以建立起来，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一个说法。那么我们要把福音信息准确的用准确的文化的方式来表达，但是也同样要反映出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些现象。那因此在正统派来讲，是更回到说整个传福音的过程中要准确的而且深入的全面的教导圣经的真理。新正统派他们圣经成为一个辅助性的工具，那更常被提到引用到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在解放神学的里面，你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重要性跟应用面是比圣经还大的，圣经变成配角，马克思主义变成主角，这是解放神学的一个做法。那福音派的信仰不是如此，圣经是一切的核心，所以强调用圣经的准确的全面性的教导，而不是用其他的工具来代替这个东西，然后用这个来传递一个福音的信仰。但是这个福音派的神学家跟宣教士也注意到我们过去的一个缺点，就是说我们过去可能太过于把福音跟社会的改革的问题分开了啊。在我们谈到宣教历史曾经提过说基要派跟社会福音派之间的对立，以至于所谓赞成基要派的人呢，就完全把社会责任丢到一边去了，完全不回应到社会上所有种种的问题和现象。这是我们的错误，我们必须面对过去的错误重新开始。那因此我们必须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各种问题的处境，我们必须回应说圣经的真理对我们今天的社会说什么。好像我们今天在台湾的基督徒来说，我要问的问题是福音的信仰对我们在这里的话，在台湾的社会当中有统派独派的纷争的问题，政治的斗争的问题，然后经济现象衰退的问题，我们的福音信仰教导我们什么？我们怎么样按照圣经的原则，作为一个企业家我怎么来处理经济问题，处理劳资问题，我作为一个政治家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党派之间的问题，如果是一个工程师我如何发展一个科学，一种科学的技术是对于整个生态环境不会有破坏的。 那这都是我们要去面对的问题，这个是福音信仰在我的处境中的回应。但是我不需要在我的福音信仰当中有任何的掺水，我不需要扭曲它，我不需要改变它，相反的，我是更坚持要去教导圣经的全面性的真理。我只是注意到它在我的处境中应该有的反应，应该有的表达。那当时我也没有忽略到在我的文化中如何能够找到一个适当的表达方式，把福音的信仰准确的介绍给我们的同胞，给我们中国人，然后让他们能够正确的去理解福音是什么，然后愿意敞开心灵去接受这个福音信仰。这是福音派的人对处境化神学的一个观点。那因此福音派现在能够接受这个看法，就是说我们需要发展处境化的神学，而且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都应该一起努力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不需要像自由派一样放弃了圣经的权威性的观点，我们也不需要像新正统派，特别是解放神学一样，好像用马克思主义来取代了圣经作为剖析这个社会问题提供答案的一个主要工具。所以这个是福音派今天对处境化神学的一个观点。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热门的问题，也是基督徒不可逃避的问题，很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